I love jazz， 我也爱爵士。用音乐记录旅行，爵士小号手李小川德国录制新专辑。这里是 Jay-Z Lips 爵士纯音回归第四期。Thomas Stepno presents 李小川是一张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爵士音乐家合作录制的唱片，是一封由德国爵士贝斯演奏家教授 Thomas Stepno 发起的爵士邀请函。专辑中成熟而富有创造力的音乐表达，使聆听者们更深一步体会到爵士乐是世界的语言。今年二月， Thomas 邀请中国著名小号演奏家作曲家李小川来到德国，二人与其他四位音乐家即兴互动，创造了一场一气呵成的音乐会，音韵清晰流畅，和他们当时在德国的心境一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我们熟悉而可爱的李小川老师。
Jay-Z Lips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小川。
小川老师好。啊，今天天气有点让人觉得想咳嗽，是不是？
啊，对，今天天气有点稍微有点闷，
稍微有点闷，但是我觉得聊聊音乐你应该会嗨一些。
对对
对，
会越来越嗨，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那刚刚因为小川老师看到我的时候就非常兴奋地把这张名叫 Thomas Stepno 的呈现李小川的这张专辑交到我的手上。我的感觉是他因为看这个封面的照片就能体会到你们是很开心的做了一张合作的专辑，所以我拿到这个专辑的时候我也挺开心的。但是我在猜想这个专辑是怎样的一种风格。上周我在猜想这怎么样的风格的时候，我并没有就是想到是这样一个感受。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边听里面的曲目，然后边听你讲这张专辑，就是包括它的一个发起和一个录制的过程。
这张专辑呢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因为所有的这些在这张专辑出现的曲目啊，都是我感觉最耳熟能详的十首爵士的这个传统的曲目，大概是这个样子。
应该也是你平时上课也是滚瓜烂熟讲来讲去的那些曲目的。
哎，有很多是，而且作为这个小号手来说，很多曲目是很经典的，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以前有过非常非常经典的版本的这个曲目，比如说这个 What's New， 就是这个在那个 Clifford Brown 和这个 With Strings 那张专辑里面，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take。然后我们在我们录制我们这张专辑的也是采用了一些这个他的这个 arrangement， 就是他原来的这些编曲的某些元素啊。然后 My Funny Valentine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被这个很多小号手，最多的是这个 Miles Davis 一直录制，而且现场要演奏很多很多遍。然后可能如果大家听的再那个多一点的话，那大家可能会记得 Chet Baker 一直要唱这首歌。
对，
那可能是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这个
印象最深的、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版本。然后 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 这也是可能这首歌啊，可能不是一首就是说特别特别出名的一首爵士的曲目，但是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是喜欢的一首传统的爵士曲目。然后还有一些 Charlie Parker Barbados， 就是 Charlie Parker 就是很非常经典的这个那首作曲。然后 Caravan 是这个那个时候被这个Duke Ellington 乐队演奏很多。然后 Little Sunflower 这是著名的这个爵士小号手 Fred Hubbard 的作品，然后也是可能是 Fred Hubbard 最被大家熟知的一首。
Thomas 老师教授，他其实是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德国的一些 经常在做这些爵士项目、爵士唱片项目的人一起向你发出的一封爵士乐的邀请函，嗯、所以把你请到了德国。
对，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Thomas 和另外一个这个德国一名，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个赞助商或者是投资人，对这个唱片的投资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一直是在欧洲的范围内每几年大概就会做一张这样的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的目的呢是就是说融合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家，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对他们来讲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我，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聊天，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爵士音乐家来跟你录制这张唱片，那可能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新鲜的一个事情。然后后来这个 Thomas 教授就联系到了我，然后就跟我一直在
就非常顺利的
就
展开了合作。
对，然后开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都是在 email 这个在这个在联系嘛。那个时候他还担心我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去德国。然后直到我下了飞机之后，然后我们见了面，然后大家其实已经到见面的那个瞬间，其实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因为两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只是通过email 在联系的人，然后就这样跨了
一拍即合，
跨了两个州然后就过来了。那我觉得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音乐家对音乐家的这个最开始的信任就从这儿开始建立起来。那后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到德国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去 rehearse 或者是来决定我们要录制什么。因为在我去德国之前我们完全没有聊到音乐，就是我们就是这张专辑我们要录制什么，我没有聊。那有一点可能是就是我们绝对不想录制，就是我们不想录制太多的这个原创的一些曲目，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原创的话可能会让大家就是限制在某种概念下。那可能是这个东西我们是决定好，我们是不要录的。那我们在这个一个星期的这个排练当中，然后我们一直去选曲啊，去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曲子，我们就一直等于是在一直在 jam， 就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弹今天比如说花两个小时时间，然后我们来弹一些曲子，然后这几首还不错，然后最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生成了这些曲目单。
把它称作是一个项目的话，我觉得虽然听起来比较严肃，但是它其实也是很有逻辑的在进行着，就是但是它是一种音乐的逻辑，用音乐交流，就像你说的，你们没有选择你或者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件遗憾的事情，你们用一些大家都熟知的从很小就听的一些曲子共同的一些东西出发，然后加入你们每个人自己的色彩。
对，我觉得
这个是挺棒的一件事情。
对，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像你讲的这样，我们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来去一直把这个音乐啊这个东西一直让它 develop， 然后最后生成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我有看到专辑里面 Thomas 他有写一段他自己对这个专辑的一个留言，那提到了你们其实十首曲子，但是每一首曲子编制都不太一样。
对的，
然后每一首曲子我看了一下，其实长度都不算很长，所以整体下来对于我第一遍聆听下来，我觉得 这张专辑好像很轻松的就把它听完了。
嗯嗯，
不光是因为这些曲子我可能有听过，
嗯，
还有就是可能你们整体呈现出来那个氛围也是比较轻松的，
嗯，
就是我的感觉，我会遐想就是李小川从中国飞到了德国，这一路都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嗯，是这样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旅程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惬意。
嗯，
我觉得包括录音的时候也是
不像在完成一个重任的感觉。
没有，从来没有，
嗯，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在这一段留言当中也看到一些名字，
嗯，
可能当中有包括你提到的刚刚几个关键人物，
嗯，
然后他 Thomas 还要特别提到一位，就是你可爱的夫人，
嗯，
也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可不可以帮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演出的是哪几首？
这个他，因为我们其实更多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这个 trip， 当做一个这个旅行来讲。然后他其实去之前他没有打算要去录这个专辑，只不过是当天的时候在录音棚，然后我们就是他在那待着无聊嘛，然后我说那你也来，我们就说那你也来玩一会儿，
嗯，
然后他就因为录音棚里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打击乐器，
嗯，
然后他就随便拿了一个，他拿了一个 Voodoo，
嗯，
然后我们就想，我说那我们把这个 Voodoo 这个乐器给加到这个某一首歌里面怎么样，然后我们想然后好像想，哎，我觉得加到这个 My Funny Valentine 里面，
嗯，
可能比较好，
做一个欢快版的这首曲，
哎，对，而且嘛，其实怎么讲，我个人觉得 My Funny Valentine 这首歌，
嗯，
并不是一首特别那个的，
嗯，
那种
悲伤，
哎，不是讲小狗的这个故事，
嗯，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结果，就是录音录下来让我听到的东西，我是非常满意的，嗯。
那除了 My Funny Valentine 以外，其他的他还有加入到其他的神秘嘉宾当中，
对，还有半首，
还有半首，
但是你们要找一下，
哦，
这个很不容易找的，
就是隐藏在某一支曲子的后面，
哎，对，隐藏在你要听完这张专辑之后才能找到，所以你可能要买这张专辑。
好，待会儿我们最后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听到和买到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里面啊，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编曲，就乐队的编配上面，那主干来讲，主要的来讲是三重奏的形式， 三重九是小号、贝斯和鼓。那这个在以前是很流行的一种形式，就是 Chet Baker 和 Gary Morrigan 他们有一个这个四重奏，是这个我那个时候叫 Chorless， 就是没有和弦的这个
组合。
那我们这个里面其实主干就是这个乐队的这个主要形式其实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样的录制啊，其实对乐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没有和弦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考虑到很多东，就是在即兴的时候啊，要考虑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
因为你不像和声乐器有固有的那些东西，所以你要再考虑添加一些。
对，你要把你就是比如说我在 solo 的时候，或者是这个 Thomas 在给我伴奏的时候，就是从和声上来讲，或者从旋律的感觉来讲，我们可能要把和弦乐器没有弹出来的这东西给填满。
嗯，
那这个可能是这个对所有的爵士乐手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挑战的一个做法。当时我们录之前，我们也是想了半天是不是要这样录，但是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后来当我们还觉得，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录，我们有几首歌我们不要合成乐器，那我们两个人把这个曲子的这个旋律啊、和声啊，包括架构，包括它的这个 counterpoint， 包括它的这个对位的一些东西给弹出来。但他因为 Thomas 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贝斯手，所以他的这个线条和我的线条很容易就搭到了一起，而且让别人听起来并不觉得这种配置是很空旷的感觉，同样是很丰满的感觉。
听起来很轻松的一段音乐，其实是很有技术含量在背后的。
对的，因为这种形式很多后期就是很多喜欢玩这种自由爵士的人喜欢这样，因为他喜欢这个里面的这个空旷，包括你听这个 Ornette Coleman、Don Cherry， 然后还有那个 Charlie Haden 他们的那些专辑，其实都是这样的。那他们觉得喜欢，可能喜欢这个里面的空间给他的这个无限的去这个延伸的感觉。那相对来说，我们在演奏传统曲目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可能的就对我们来讲的挑战要大一些，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让你去施展，因为我们还是受到传统曲目的框架在里面。
对，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里面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要把这个线条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给都给它就像画画一样画得很精确。
刚刚就是大概跟小川老师一起过了一下这张专辑的曲目，还有包括这张专辑怎么会激发大家去做这样一张专辑。那想问一下，因为你当时录的时候是正值我们中国是冬天，其实德国应该也是冬天，
对，也是冬天，
所以当时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两句你的这一趟德国之旅对德国冬天的一个印象。
因为我主要是住，因为这个 Thomas 他是这个 这个曼海姆音乐学院的这个爵士贝斯的教授、
嗯、
然后我主要是住在曼海姆，但曼海姆这个城市我并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因为它是这个就是被二战毁掉很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
所以它历史感还是很强的。
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都被炸掉了、
哦、都就空了、
哎、然后就变成这个就是一个全是新建筑的这样的城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是汤姆斯家他是住在一个地方叫 Heidelberg 海德堡、
嗯、
大概
海德堡
就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城市是在二战的时候是完全被保护下来的一个城市，然后他有这个有城堡有城墙，然后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而且德国人，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德国人，我觉得他们很，我觉得跟中国人很像啊，就很热情，
很热情
，而且很为对方去考虑，这些是很细心，
情商比较高。
哎，可能是，我觉得就是考虑事情比你要细心很多，然后、
嗯、
所以跟这些人相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融洽的。因为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录制专辑的这个鼓手是也是这个 Thomas 很多很多年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好像有30多年的朋友。
嗯、
然后他是从柏林赶过来的。然后那个 Martin 就是弹吉他的那个 Martin， 他是平时住在慕尼黑，他也不是住在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因为某种事情撞到一起啊，但是我觉得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气氛围啊是非常非常融洽的，
大家那个温度都是平衡的感觉、
哎、对，
说话的温度、啊
哎、没有人想要去，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喜欢这样的音乐家，就是、
嗯、
他把音乐是放在他自己上面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
嗯、
因为大家都懂得音乐这个东西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嗯、通过这样张专辑，我们可能不光是听到你们对他这些曲子的演绎、
嗯、
就是也会了解到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音乐家，或者说在做这样事情的人、
嗯、
我觉得还是让人挺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音乐家有这样的旅程、
嗯、
其实不管他有没有录出作品来、
嗯、
他有这样的旅程都是非常对他的音乐人生还是挺重要的。
对的，我觉得是
很珍贵，
让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个、
嗯、
一个事情。第一就是大家的邀请，他对我的邀请也是很真挚，然后那我对他的邀请的回应其实也是很真挚。
对对对，
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大家相处的过程啊，或者是说录制的过程，大家对待音乐其实也是很真挚。那我觉得这种合作的项目可能不是特别多，我在我印象里、
嗯、
但我就觉得这个又充分显就是又体又是这句老话，就是音乐是没有国界，真的没有国界。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我们有音乐，我们用音乐这种语言来交流，那这个东西跟你是哪里人或者是什么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总会找到一个这个方式去沟通，而且把这个东西给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精彩、
嗯、对于你们双方都是互相的一种开拓。
对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感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非常好。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用文字用图片来记录他旅行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反而对于你这段经历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的理解。
对，我觉得是这种 balance， 就是这我觉得首先是我在那儿有了一个，我们在那儿有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有一个这个非常愉快的过程、
嗯、
然后才产生这张专辑。
对，然后又那么好听、
哎、然后这个可能是这个逻辑的顺序可能是这样而不是说为了专辑然后我们才不是这样。
对对对，挺有趣的一件事。
Thank you. 特别的去思考说我一定要写一首歌让大家记住，我这不是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这个创作写曲的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一个挺抽象的一个东西，而且对尤其听爵士来创作爵士，很多时候有些这个那种，因为创作其实是一种感觉的这种表达嘛，那有些时候这个东西是很难去表达出来，我到底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感觉。但是我可能表达出来了这样的感觉之后，让大家有一些联想，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听到我这首曲子，或比如说有一首这个大家觉得听不懂的这种啊，那我觉得如果能让大家想到了什么，或者是联想到什么，或者是感觉到了某种他以前从接受其他的音乐形式或者是艺术形式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也是很难去把这个东西去表达出来，但是有的曲子让别人记住，那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对吧，大家一起唱唱歌，一起唱唱我写的，
拉拉拉
哎，拉拉拉拉一下，不要管有没有歌词什么的，那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感觉到，就是我们大家是被因为音乐把大家被大家给联系到一起。
对，
那这种感觉不管是作为表演的人或者是作为听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因为
大家其实也是众口众耳都难调，
嗯，
就是你有的时候也无法预计这个一定能怎样。
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也就像你的欧洲旅程有意外的惊喜发生，
对，
然后你的作品当传播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收到一些意外的效果。
对，我喜欢这样，因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
嗯，对对对，
就是这样才这样创作呀，或者表演啊，可能好多时候这样才有这样才有意思，
这样你才会期待下一次。
哎，对，因为这个，对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就是发生的事情，或者别人给我的反馈，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那我非常，就是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感激这种别人对我的反馈的。
那你下一张专辑正在制作中了？
我已经录了一部，我已经录了一大部分的这个曲，这个下一张专辑的曲子。那路线，我现在我并没有想，我没有想是路线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能是要定下来，就是里面全部都是我写的曲子。那曲风，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这个可能让大家听上去会有不同感觉的这个
和上一张会不太一样的感觉。
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我加有一首，我加了一些弦乐进去，
弦乐，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挺不一样，还有加了一些这个电的东西。
哦，
哎，
那应该会挺跟那个新时代那张会有一些差别。
对，我觉得差别应该挺大的，因为通过这么多年这几年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创作呀，可能也是在一点点变得成熟啊，然后可能 创作又开展了一些可能就是原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或者是一些创作手法。那我觉得我是很喜欢就把这种新的手法去尝试一下的人。那还有就是说整个乐队，就是我录制的这些人的这个配合上，我觉得比以前可能要更加的默契。
嗯，
那我觉得就总体来说我觉得
都在进步，
对，都在进步，都在一点一点的去这个把这个事情把音乐给做得更好。
嗯，
那我觉得一定是我是觉得是一个，我是很期待的啊。
嗯，
我是很期待这张专辑的。
预计2016年什么时候会听到这张专辑？
我想夏天之后应该会听得到。
好，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
哎，对，
就希望明年就是在看你的演出的同时期待你的专辑的诞生。
哎，对，
同时可以看到你可爱的女儿。
谢谢谢谢。那么就请关注李小川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李小川，就会有这个专辑的信息。那我在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抽奖的活动，那大家是，对，有福利，对，那大家如果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就有机会赢得我亲笔签名的这两张专辑。那如果没得到的呢，大家可以还是关注这个公众号，我会把 iTunes 和 CD Baby 的这个连接给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在网上购买这张专辑。
然后在今天的最后，我们想让小川老师留步一下，然后拿出你的小号，因为看到你今天其实自己有带小号来，我并没有跟你通知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既然来了要请你在节目当中吹一段。那因为我之前有收到乐迷的反馈，就是特别希望听你solo 一段经典的爵士曲子。那刚刚其实最前面的聊天当中你有提到你很喜欢 I Fall in LoveToo Easily 这首曲子，那可不可以吹一段这个？
好。刚才我为大家演奏了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这个爵士曲传统曲，叫做这个 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那一定要去听这张专辑，因为这首曲子也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我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在专辑里面的呈现。 I Love Jazz， 我也爱爵士，我是李小川。